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欢迎收听今天的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那我是尚恩，在另一边的是依林。
大家好。
依林，你现在在你台北的租屋处嘛？齁。
对，
那所以我现在在高雄，那我们其实是透过 Skype 然后在空中这样子做连线的。然后因为我们的网友就留言说啊，因为我们的录音的音质不太好，但其实我们其实今天呢，我不只在高雄的家里，我在高雄家里的录音室里面对着他的很贵的麦克风，然后在跟依林对话所以希望今天的音质你们听起来会很厉害。因为家里他本身是录音师嘛，所以我们家里有一个录音室，然后他通常会在录音室里面待很久在录音。那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他待在录音室还蛮爽的，因为冷气吹着很爽，不像我上礼拜之前我都要在那种很热的客厅里面录音。那如果听众听了这一集，如果音质有什么不太一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留言看看到底是好还是差。因为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podcaster 他们一直在讨论说，录音是不是要有某种规格。但因为嘉伟长期做录音师的工作，他其实认为录音应该有很多种方式，而不是说要限制在说啊要 Hi-Fi 的品质啊，或是要模拟所谓的广播或录音室的那种品质。但我或许 有一次我可以跟嘉伟好好聊关于到底什么是录音的规格，那听 podcast 的话或听这些广播的话，那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声音的品质来跟大家去呈现跟沟通。好，那我们今天回到那个节目的本身，就是今天还是跟大家介绍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哈拉瑞的这部作品，叫做21世纪的21堂课，是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那我们前面两个礼拜呢，就介绍这本书的前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科技挑战，第二个部分是政治挑战。那其实科技挑战、政治挑战，我们在前两个礼拜都聊了蛮多有关于真的其实很多事我们可以很及时的就可以理解说，哦，原来不只是全世界，甚至连台湾都在面临这样子新的技术或是科技或是新的政治的一个变动的一个影响哦。那到了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讨论的是第三部之后，那第三部呢，它的标题就比较不一样了。前面第一部科技，第二部政治，第三部它叫绝望与希望。哦，那对我来说，哈拉瑞忽然转向了一个比较偏向更哲学性的方式来去讨论21世纪所可能面对的后面的十个不同的挑战。哦，那他在第三部的绝望与希望里面，那仍然是延续的前一部，因为前一部的最后一个章节叫移民。那通常我们认为，尤其是在西欧的移民，他们通常会带来的是中东的一些难民。那中东难民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了很多有关于恐怖攻击的事件。所以他第三部的一开始就在讨论21世纪可能面临的恐怖主义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写恐怖主义写的蛮浅显易懂的，就是以往可能比如说有很多学者啊专家会写了很多那种理论探讨啊，或是从后现代啊从什么，然后他其实就在讲说，像顺着刚刚上面讲，就是因为有这国界，然后有这样的国族主义的想象之后，就是这个恐怖主义他其实他反而没有你想的那么恐怖。其实恐怖主义的恐怖来自于说，因为我们自己的那种恐惧，所以我们会做了很多很过度的反应。
其实我觉得他在讲他离恐怖主义开这一步的一个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因为前面延续移民。那我自己觉得恐怖主义里面像就是依林讲，就是他里面一开始就写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说我们一年发生恐怖事件攻击的事件应该是很少，甚至更不是很多人因此而死亡，但我们其实因为糖尿病或是因为各种糖类的一个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远超过于恐怖攻击。对，但是我们却不害怕糖，却很害怕飞机忽然朝着我们撞过来。所以它其实是引诱的是我们背后的对于不可知这件事情，或是有人虚于而我们不理解这件事情的恐怖，我们无法去control全局这种恐怖，然后甚至呢是害怕一种就是被我们权力所边缘化的那一些人，他们对我们的反击，我们担心的是这种我们无法去控制人的这个力量。对，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所以我觉得哈拉瑞他其实 从的第十就第三部开始，就不只在聊的是恐怖主义，或是他接下来讲战争。哦，他其实都不只聊这个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东西，他聊的是有关于我们属于每一个人在二十一世纪所应该有的某些价值观，或是我们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变动，那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更好，或是更有在精神上面更有修炼能力的一个人，那该怎么做？对，所以像前面两个章节要讲恐怖跟战争，接下来就要聊谦虚跟神。
嗯，
对，这种对我们来说好像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事件，
对，
但他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聊这个部分。对，那好像关于我们面对新时代的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身为人的一些力量？这也可能是因为他是身为以色列人吧。以色列当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那个犹太教的一个国家，但是所有的人们在那个战争的恐惧，或是在隔壁都是中东国家、不同回教国家的这样子的威胁底下，他们好像如果你时时刻要提心吊胆，当然要提心吊胆没错，但事实上你要更去修炼好自己的精神或是自己心理的能力。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哈拉瑞在这一个第三部跟第五部几乎整个转向有关于生命意义的探讨。
嗯，
对，
像他讲那个战争也很有趣的，因为他说以前就是很多资产来自于土地嘛，然后那些天然物产，所以你看他就是一定要去打仗。他说现在，可是现在打仗其实不是人类不好战，而是因为现在打仗你已经没有太大的经济的意义，因为现在可能都是网络上的商业模式啊等等。然后他就说，其实如果说像这样的话，好像很多打仗它其实是那个机会成本会太高。可是他自己也讲说，他这一章的标题讲说，因为人类也蛮愚蠢的，所以其实即便知道说这样机会成本高，还是有可能会那个一旦触发就会可能会变成是战争这样。所以你看今年也是蛮多那个军事演习啊，真的像我们南海等等就也蛮热闹的，对，
印度跟中国的边界嘛，
对
啊，然后南海演习，然后甚至很多人预言十一月台海会有危机。
嗯，
对，那当然这就看那个美中两大国他们如何在所谓的政治判断上面的智慧如何做选择这样嘛。
嗯，
对，所以那刘亚奇另一个也讲，我觉得他在战争这一个章节也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因为现在网络发达，过去呢我可能像好随便举一个例子啊，像之前美国在攻击，就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美军去反击伊拉克的时候，那时候网络不发达，我们通常都透过那时候发现了一些新的媒体叫 CNN 的直播，所以我们在 CNN 里面看到了美军怎么非常的英勇的去打败了伊拉克的那些士兵。哦，那但是呢，美军如何另外一面，就美军对待那个伊拉克人任何残忍或怎么样的事件，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就像越南美军跟越战之间的过程当中，那些当地的民众怎么样，我们其实都不了解，也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压力。但因为现在网络发达了，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了同样在这个时代里面看到了叙利亚内战的时候，很多那些难民或是他们当地的民众在战争当中受害的民众，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就直接看到了。所以这一章节哈瑞也讲说，目前的战争不只是经济成本太高了，另一个是传播成本，国内的反应的成本也非常的高，所以让很多战争其实不容易打起来。因为你只要当地国家的人民只要看到我的国家去攻击其他国家，那边的人民多么的痛苦的时候，那感同身受身为人的力量就出现了。所以他这样子很快速就把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拉到他后面的讨论，有关于对啊，谦逊啊，神啊，甚至世俗主义这些讨论。
嗯，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哈瑞的在这本书的写作模式是很有趣的，那个一环扣一环，甚至呢到了第四章，因为他的第三章的最后面讲神或世俗主义、世俗主义这些东西，他其实好像在讲一些知识的领域，或是我们身为人该去开发的部分。可第四章讲真相，他就立刻以无知开场。
嗯，
对，那里面也讲了有关于正义或是后真相， 那后真相就是我们之前常说那个后现代主义里面的一个真相的一些像那个所谓的真实这件事情的定义。哦，像我刚刚讲的 CNN 当时在发明的所谓的直播技术，哦，那让我们好像发现我们好像似乎可以马上掌控了那个伊拉克战争里面的所有事件，但很抱歉哦，那个真相可能是布希亚所说的拟像。
嗯，
对，我们不确定真相是什么，但我们已经认为它是真相了。
嗯，
对，这是所谓的后真相，以及最后的那一章节讲科幻小说。对，那这里面也讲了很多科幻电影跟科幻小说的故事。
然后上面讲到这边，我是觉得很有趣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这几章有一个关键在讲那个假新闻。
嗯，
可是他的讲法呢，他是 连同他其实是把宗教也把它放到假新闻这个范畴里面，因为他觉得宗教其实不就是不管哪个宗教，基督教啊、犹太啊、佛教啊、印度教等等，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时间比较长，然后大家听的比较久的假新闻，然后听的越久，然后时间越长，就变成好像是一个也不能说是真实，可是大家就相信它。然后当然这样讲好像听起来会有点不敬，可是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看它里面的那个讲法，我觉得蛮有趣。可是它后面它是要讲说，它为什么会讲到科幻小说，就是其实对于人类来讲，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一直在讲说，我们要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可是对于人类整个社会的运行的这个历史下来看，其实虚构的故事往往会比真实更有用。因为比如说，有些人为了取得权利啊，或者说他从比较大规模的角度来看，说，我们人类可以合作，可以分工，可以不用，我可以相信你，然后可以不用想那么多，可以我们马上有一个信任关系。其实很多反而不是来自于对真相的了解，而是这种虚构的关系。对他，所以他也不是要批判说，宗教好像是假，他其实不是要探讨这个真跟假，他只是讲说，要讲说那个虚构其实反而是一个很有趣的力量，所以他才第十八堂课才会讲到这个科幻小说的部分。然后我刚刚是跟上恩讲说，我因为最近可能话题的电影就是那个天能嘛，
嗯，
然后我本来刚看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烧脑，就那个时间啊，然后又转来转去，就其实有点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对，可是刚好在看这个哈拉瑞的二十一世纪二十一堂课的时候，我怀疑诺兰应该是有看过哈拉瑞这本书。对，因为你看刚刚我们讲那几个主题啊，其实你放在那个剧中，就天能的剧中，好像就可以懂说，为什么他会这样。譬如说这里面哈拉瑞这个第三第四部也有讲到说，有时候我们对于比如说战争啊，或者对于很多事情的起源，我们就会把它归咎于某一个狂人或是某一个人的问题。那你去看天能里面，当然比如说它里面也是跟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关嘛，好像即将会发生，然后大家就为了阻止某一个人的欲念这样。可是我们也会知道说，难道真的一个人就可以让全世界打起这个仗吗，或怎样？那比如说像它里面有一些因果啊时序，其实你后来想一想说，跟哈拉瑞里面在讲的好像都有一点相关，然后只是刚好诺兰用了刚好就是第十八堂课这个方式，就他用了一个很科幻、很虚构的方式把它讲出来。可是他凸显的议题，我觉得刚好在这个书中的好几堂课里面都有出现。这样，对，
我们活到后真相时代了，所以在就所谓真实真的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吗？那虚构的力量搞不好更巨大。就像对刚刚讲那个天能里面，那我就诺兰他其实假。我也不知道是以后会不会真的有这样，就是逆转时空的这样子一个叙事的方式。里面也讨论到，我觉得很多东西其实它不是只是让你看到科技或科幻，这里面是人类的抉择是什么。就 Neo 他朋友 Neo 呢，他最后在跟那个男主角他 say goodbye 的时候，事实上那个其实很难下决定，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知道 Neo 这个 goodbye 就代表 Neo 将要帮那个主人翁挡枪而死。但是两个人还是都得要做出这个决定，所以那个地方其实看到那种人性里面的很大的一个挣扎。那哈拉瑞里面也讲的，就是他就前面，我觉得他用一个很趣味的方式写说，科学家们都要去写科幻小说，透过科幻小说也让我们看到人在一些想象中的或虚构中的一些故事里面，我们怎么去展现出人属于人真正的那种人性的力量。那对我来说，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本书已经不是所谓二十一世纪二十一堂课。一开始伊林介绍给我的时候，我想说，这应该是在讨论，因为前面也在讲科学科技的发展啊，或是 政治的一些对抗、啊、想说这应该是很针对我们21世纪可能未来这个世界具体的然后非常世俗世界里面的一些世界的一个看法。可是读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天哪，我好像开始进入杨定一的世界，就是21世纪好像不只是就我们讲科技，好，我们也知道19世纪18世纪其实科技一直在发展，科技一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那然后这我们面对挑战，我们需要新的做法，那接下来政治然后或是我们熟悉的国跟国之间的战争，国跟国之间的移民关系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从小读历史一直读到现在当代，我们一直都看到这些事情。我觉得哈瑞在预言一件事情，他认为21世纪是一个心灵的世纪，
我也觉得这可能是他的答案吧、嗯、对，因为譬如说像我们之前在探讨那个信任革命啊，或是刚刚讲到后真相这些，其实好像他也是这样剖析到后来，就觉得说现在问题已经不是出在于说、欸、政府要帮我们打假新闻，或者说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假新闻，或者我们要怎么逃出演算法。他意思就是说这些我们其实都逃不了，又或者是说这些其实
我们都有解决的方式。
对，因为就像他里面讲的，就是他举骇客任务、啊、你逃出了这个母体，你吞了红药丸逃出这个母体，你可能还会发现说那还有另外一个母体你要逃出，你永远逃不完。
是，
所以我在猜说他应该他自己的想要给我们的答案，就是在这第几堂20、21这边可能就是冥想啊，自己要关照啊，就变成说、欸、这些功夫可能你要自己去修炼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本书的最后一段是最后第五部其实很有趣，叫生命意义。不管第十九、二十，又是刚刚依依讲二十跟二一，意义跟冥想这两个章节，其实页数都不多，尤其是冥想这章节，冥想这章节不到十页，却是这本书的最后的终结。那甚至大家如果对于看书很觉得很烦的话，你可以直接跳一看冥想。虽然没有经历过前面那么多的一个论证跟辩论的过程当中，但是你看那冥想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的他的第21。堂课了，我们是生活21世纪的人，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好快好快哦。不管是我们跟年轻人就年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个价值的变化，或是我们现在接触科技的方式，也真的很夸张啊。像我父母亲已经被迫现在都学会手机上所有的软体了，对，那而且我们又很难说在下个三年他的软体又被淘汰，要赶快快速的学习了。就以前刚我曾经在跟同事在讨论，就说流行音乐到2000年 MP3 出现之后数位化了，所以整个流行音乐大改版。哎天哪，我现在已经是在 Spotify 或是 KKBOX 线上，我以前还要有 MP3 在我的电脑里面、嗯、我现在连 MP3 都没了，我现在是云端了。
嗯，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变化快速到我们只能坚强好自己的心灵，然后去好好的面对它。那这个不管是面对科技，面对政治，其实是面对生活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所以那个陈嘉伟、嗯、就嘉伟我们录音师上个月听了一整个月的杨定一、
嗯、
对，大家不晓得对杨定一熟不熟悉，他就是之前那个我们说台塑女婿嘛，他做了非常多的关于心灵成长的课程，然后几乎每堂都爆满。他过去呢是带着大概600-700个人到宜兰或到哪个地方做3天的那种闭关的进修。然后杨定一呢，他其实做一个很大的创举，就是他上个月一整个月30天呢，他在线上，然后跟蜂巢音乐合作办了一个线上的课程。集体呢，听说他其实月费不贵，大概1000块左右而已吧。对，但是呢，却有好几千个人，7000-8000个人，大家同时间在晚上的8点到9点时间聚集在自己的电脑前面，或是自己的耳机前面，然后去听杨定一跟他们说话。我觉得当代人很缺乏的其实是这个力量。那当然，我自己也很喜欢杨定一的很多的理论啊跟学说。但更多的人是需要有人协助他们去坚定自己的意志跟自己的心灵。那杨定一扮演这个角色，过去有神或宗教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哈拉瑞讲那个真就是假真相这些事情啊，宗教来做说法的时候，事实上也说了，宗教在这个当代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检视，而这个检视就在消磨有关于我们大众对于宗教的信任。只要出现不信任这三个字，宗教还能作为我们最可靠的心灵力量吗？不一定。那杨定一这类所谓的心灵老师有办法做我们最大的心灵力量吗？也不知道。 可是可能到最后还是全部就操之在自己的。这是哈拉瑞在第21堂课里面，他透过冥想两个字。冥想呢，不是谁陪伴你去做冥想，冥想是自己要去入定。对，对啊，既然这本书从前面的科技政治的各个案例的讨论，到了最后来到了一个如此形而上的形而上的结论。其实我这几天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有点心惊胆跳，我想说我是不是看错了，
也蛮戏剧性的。
对，但我很喜，我还蛮喜欢这个结论啊。而事实上搞不好这个结论可能是不管是21世纪、22世纪、23世纪，就是永远人要对抗对待自己，去以某种不变去应万变的 solution 吧。
刚刚上恩聊到他最后冥想那边，他里面这一章节他有讲到一句话，我觉得他才是其实前后有相扣讲，他是讲说我们人在那个就是 AI 跟演算法在替我们做出所有决定之前，我们最好要赶快了解自己的心灵。
好咯，那就希望大家用这样子的心灵的力量去面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时中21世纪的。那跟大家介绍这本书21世纪21堂课，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跟大家介绍另一本书了。谢谢大家，拜
拜,
拜,
拜。
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本节目由高雄三余书店制作提供，订阅 Takao Booking 请上 Apple Podcast、 Spotify 等平台